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每次回到来的时候都会感觉是恩典，能够继续可以实体和弟兄姊妹一起敬拜是恩典。澳门今天发生的疫情的情况，好像突然间也都不能够有崇拜，但是今天我们继续可以有集体的崇拜是恩典。所以不单是你一个人，是你和弟兄姊妹一起将我们的感谢、我们的赞美献呈给神。或者你都可以同你旁边的弟兄姊妹开始的时候，你都同他点下头，感谢神给我们一起崇拜，好吗？你同旁边的弟兄姊妹打招呼，感谢神给我们一起崇拜，我们一起祈祷。主啊，你是那位坐在天上宝座，你统管万有，你是满有能力、满有慈爱的上帝。主啊，你配得上我们对你的尊崇、我们的敬拜。主，我们祈祷，求你给我们在同弟兄姊妹一起在你的殿中敬拜的时候，给我们的心更加专注在你身上面，更加体会到你自己的伟大、你的尊荣、你的荣耀，我们更懂得去敬拜你。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活、我们每一天的言行都成为对你的敬拜。承认你是我们生命的主，你是天地的主。主，今天我们到你面前来，我们渴慕你自己圣经的真道。主，我们知道我们不单单有头脑上的认识，而是有你圣灵的光照。所以主，求你再一次赐下你的恩典，赐下你宝贵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你的真道。主，让我们在你的真道里面，我们更加知道怎样来到信靠你，怎样跟随你。求你施恩带领我们下低的时间，让我们在你面前，我们讲的听的一同蒙恩惠。我们仰望祈祷，奉主耶稣名字祈求，阿门。我们今天再继续思想圣经有关主耶稣的比喻。大家刚才读的经文，你会留意到我们今天所思想的会特别提到，就是我们作为神的仆人，我们的身份。没错，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都是神的仆人，我们都是一起地来侍奉祂。但想到神的仆人之前，我想我们大家一定会想到，就是圣经清楚说主耶稣祂成为了人的仆人。腓立比书二章我们熟悉的经文一路的提醒我们，提到一位的主，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不会坚执着这个的身份，反倒虚己，成了奴仆的形象。这位的主，他成为了奴仆。当你再尽心想一想的时候，你会觉得很不可思议，怎可能这位创造天地的主、永恒的上帝会成为人的奴仆？我很记得一位的华人的牧者，他在美国服侍，讲述他的经历。他提到他去到当地的黑人的教会来讲道，间中都会被邀请去讲道。去到的时候是很兴奋，因为黑人弟兄姊妹他们的表达 很直接、很响亮的表达。每一次当他讲他说话的时候，大家就会 Hallelujah 即刻就和应，再讲两句 Amen。初初好像有点不习惯，但慢慢发觉很可以跟弟兄姊妹一起很同心地敬拜。他就说那次去讲道的时候，照常弟兄姊妹有很好的回应。一路讲的时候，他就提到腓立比书第二章，主耶稣为了爱我们的缘故成为了奴仆。一讲到这里的时候，突然间发觉弟兄姊妹静了，没有反应，没有 Hallelujah， 没有阿门。他很奇怪，是不是我讲错说话呢？之后他问弟兄姊妹，为什么刚才你们这样的？弟兄姊妹告诉他， 佢话当你讲到主耶稣成为咗人嘅奴仆嘅时候，我哋好多好多回忆，因为佢哋嘅上一代，佢哋嘅先辈好多系做奴仆嘅，而佢哋明白奴仆嘅身份系几咁嘅凄惨嘅生活，几受嘅压迫，几多嘅捆绑，系佢哋深刻亲自嘅体会。所以当佢一听到话圣经讲主耶稣成为人嘅奴仆嘅时候，他们是一时间难于接受。弟兄姊妹，不要因为我们熟悉这个真理，我们轻忽了一件事情。主耶稣来到世上很清楚告诉我们知道，我来到不是接受人的服侍，是要服侍人而成为了人的奴仆。他甘愿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受死，为我们洗脚。当你想到主为我们成为了奴仆的时候，转一个角度，我们会立时会想到在圣经很多处地方提及到，我们一班蒙受拯救的人，我们都会成为了主的奴仆。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提到，如果哪一个人做奴仆的话，他信了主，他就是主所释放的人。跟着他提到那些不是奴仆的自由的人，就说第七章二十二节圣经这样讲，作自由之人蒙召的就是基督的奴仆，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作人的奴仆。这件事情是相提并论的，我们成为了基督的奴仆之后，要常常记得我们因为主曾经为我们作奴仆，用重价生命的代价将我们买赎回来。因此我们不要做这个世界的奴仆，不要只是听从人，作了人的奴仆，包括自己，而一生去遵从主耶稣给我们的吩咐，作他的仆人，因为我们是他重价所买赎回来的。正因为这样，今天我们所思想的题目里面所提到的，既然是主的仆人，我们谦卑自己，知道我们所做的是应份做的，是应该做的。在下面我们读到路加福音，路加福音里面大家先读的时候会发现有三个小段，或者说三个的比喻。第一个的比喻提及大磨石山在颈上面，这里可以是一个事实的情况，也可以一个的比喻，比喻一种的是极其恐怖的死亡的情况。第二我们会谈到的就是芥菜籽的信心，然后跟着我们提到的就是按照主的吩咐作主的仆人。这三部分可以是一个独立的三个小段，可能路加福音是按照时序来去记录着这三件事情，但也都有可能这三个小段有一种相关联的意义，是联系着这三个小段。让我们现在就一起小心地读一读这三个的小段。首先圣经里面第十章一开始的时候提到大磨石山在颈上面的比喻，一个重点提到要谨慎，不要使人犯罪。圣经讲，耶稣对门徒说，使人绊倒的事是不可避免的，但那使人绊倒的人有祸了。圣经提到在这个世界上面，甚至在神的子民当中有使人绊倒的事。这个绊倒原来的意思是包括了有愚利，一些的引诱吸引了人，又包含了网罗将你网住捆住，又包含了一种好像障碍的意思。整个意思是讲紧有些人是使到别人跌倒，或者是令到他被捕捕捉，甚至在新译本如果你读圣经的时候提到是使人犯罪的含义。一些人所做的事情不单止自己跌倒，亦都令到别人跌倒，令到别人犯罪。圣经就说这些事情是出现的，是会出现的。 如果你读翻圣经喺前面十六章马太福音嘅时候，就讲到主点样去责备嗰啲法利赛人，佢哋嘅生活言行系虚伪嘅，因此叫好多人跌倒。亦都提到就系当呢啲法利赛人喺唔同嘅地方去教训人嘅时候，佢哋引诱人行咗错嘅路，佢哋使人跌倒。当然唔单止喺圣经嘅时代，亦都喺今天，你会见到有好多唔同嘅事情发生，系叫人跌倒。最近啱啱留意到新闻提及到网上面好多嘅消息，其中一段就系关于发现网络而家咧系招聘好多人做工，咁而家好多人好想揾到工作嘅时候，留意网上嘅消息，后来经过咗调查之后，发觉呢间公司请咗好多人。但是要他们做什么呢？要他们开新的银行户口，然后有很多这方面的转接要交给他们做，但是发觉这些户口是要来洗黑钱的，因此一大批被招聘的人同样陷在这个犯罪的过程里面。很多的事情你会发觉人自己跌倒之余，不单止自己受影响，也都会引诱好多人犯罪同埋得罪人。当然我哋都会留意到喺教会里面有呢啲嘅事。我本来都谂紧有啲嘅事情，有啲例子提出嚟，但我谂大家都会留意到，或者最基本就会见到就系、是、今日有一啲人佢唔能够信耶稣，系因为有一啲佢嘅朋友或者家人系基督徒。你可能觉得好像很矛盾，他们是基督徒为什么不会信耶稣呢？其中一位朋友他是未信主的，他就 说我的老板，我认识他，表面上是一个好人，但是体会到他怎样只是争取个人的利益，怎样压榨员工，怎样做事，然后他走来邀请我回他教会。我知道他是基督徒之后，我就决心以后都不回教会。大家明白那种的情况，当人见到一些称为基督徒的人，但是他所行所做的事情带来了很坏的见证，是阻拦人来到去信主，也都是会叫人陷在一些的网络的里面。先主耶稣讲到，使人绊倒的事是不可能避免的。这件事情是我们要接受，是会出现的。但是这种的接受不等于那使人绊倒的人是没有事。主说他们有祸了，意味着就算这些事情是不能避免，不会减轻神对这些人的惩罚。仍然是有神对他们的审判，所以主特别用一句说话说，这些人有祸了，是有祸了。然后跟着大家都会熟悉的一件事情，圣经里面讲到，他说对他来说，第二节，在他的脖子上生一块大磨石，把他扔在海里，也比他使这个小人物中的一个绊倒还好。当时的人很明白，因为大磨石是一些又大又重的磨石，要来去是磨一些谷物的。这个大磨石生在人的头上面，在个颈上面，然后掉了落深海，他有没有机会可以翻身？是描述着一种完全无助很悲惨的一种的死亡。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发觉圣经特别讲一件事情，他说对于这些人来讲，将他抛在海里面，比他使这些小人物中的一个绊倒还好。一种比较在这里，你发觉主耶稣告诉你，你被人绑嚿石掉到海里面，好过你去叫人跌倒。大家会想到这个的选择，如果你去选择的时候，而且你必须选择，你要选择什么？当然叫人拨倒没那么惨， 但是主是很清楚告诉我们听，使人绊倒是比被人用石头沉在深海里面更惨。面对着上帝给人的那种审判，主看得很严重。我们即时会想起，可能大家都会想起马太福音提到主耶稣说，如果你在身体里面，你一只手叫你犯罪跌倒，你将它斩下来，少了身体肢体当中的其中之一，好过你整个人被抛在地狱里。大家看到，当然主没有叫我们要斩低只手下来，但是他给我们看到那种的严重性。而他在很清楚地讲出一件事情，就是你要留意，不要因为你所作所行的事情叫人跌倒，叫人犯罪。这个亦是我们在今天的生活里面，我们需要常常地警觉着。你发觉很多时候我们面对一些不好的处境，或者是恶人或者恶事，不一定是我们会犯错，但是往往因为别人犯错而激动你的心，他做得这件事，我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做？他都得了，我为什么不得？因为别人的错以致我们会被引动来到去犯错。这些情况也是我们需要常常留意住，这个可能不是对方主动这样做，但是留心，因为人家的罪引致你都犯罪。刚才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读到，就是我们要留意，我们是被主所重价买赎回来的。哥林德前书同样有提及，就是我们是重价所买赎回来的，因此要在身子上荣耀上帝。常常记得我们今天能够不需要面对审判，是因为主耶稣曾经作我们的仆人，而我们怎样自己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面荣耀上帝，才能够与你所蒙的恩是相称。我们再看下去，下底第二方面圣经再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要去规劝犯罪的人，去宽恕曾经得罪自己的人。在下底第三节下半句，圣经这样讲：如果你的兄弟犯罪，要责备他；如果他犯，他悔改，要宽恕他。圣经提到一件事情，就是在里面不单止不要叫人绊倒，更加要去规劝那些犯罪的人，去宽恕那些曾经得罪自己的人。这里圣经里面提及要责备他，或者我们即时会有感觉，这都合理，都应该给个机会我们骂骂他，他这样做不得的。但圣经责备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意思，是讲紧你怎样能够可以去指明他的是非。汉语圣经特别有一个的注脚提到一个的经文的这句说话的原本的含义，是陈明是非的价值。不是去指责他，不是去埋怨他，而是很严正的你都去帮助他分辨错误，目的是让他能够从这些错误当中能够出回来，不单止不会成为别人的绊脚石，而且能够去帮助他们从罪当中出来。而跟着如果他悔改要宽恕他，第四节继续讲：如果他一天七次得罪你，又七次回到你那里去。这里所讲的是讲到一些的人，没错，他们犯错之后悔改之后又再犯错，但他又回到你那里，意味着他有一种诚实的心来到再悔改。在那个时候你仍然要饶恕，就算好像三番四次，但是当他愿意悔改的时候仍然要饶恕。大家会记得我们早排在主日我们都有提及到另一段马太福音十八章的经文，提及到一个王和他的仆人的比喻。大家会记得当时已经讲到这个仆人欠了王有6000万银币，是吗？ 但出翻嚟之后，佢见到一个欠佢债嘅人，欠咗佢100银币啫。但系佢就圣经讲乜嘢？捻住佢喉咙，你快啲还。圣经里面后来提翻就系、是、呢位嘅王就对呢一个仆人讲：你呢个恶仆，你岂唔系应该怜悯佢，好似我怜悯你一样吗？弟兄姊妹，我哋其实系会觉得好困难去原谅人的，直到我哋去深刻嘅体会，我自己岂唔系蒙受神嘅怜悯？神对我嘅赦免大过我对别人嘅赦免，所以主就话：你哋要从心里面去赦免，去饶恕你嘅弟兄，免得你自己再陷在一个审判当中。当圣经一路讲到这件事的时候，下一个小段你发觉好像突然间有一个新的主题出现了。讲完了饶恕，讲完了去亏欠人之后，圣经就说第五节，各使徒们对主说：请增加我们的信心。讲到一个芥菜籽的信心，我写一个标题，写着全心信靠神自己便有能力。在这里你发觉可能门徒他们会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去饶恕，没有能力可以按照主的旨意来去生活行事，他就求主：主啊，求你赐给我们，或者说加增我们的信心。但是主的回应很特别，这个回应都是大家熟悉的，你留意回圣经的第六节，不如大家读一读这节经文。他说：主说，如果你们有好像一棵芥菜籽那样的信心，即使对这棵桑树说，连根拔起来栽到海里去，他也将要听从你们。主突然间讲紧信心嘅大小嘅问题，佢话好微小嘅信心，好似芥菜籽咁小嘅信心。如果对于棵嘅桑树，桑树喺当时嚟讲，喺佢哋嘅地区系啲好大棵嘅树，30-40尺高，好大型嘅树。喺当时嗰啲嘅拉比认为呢啲嘅桑树咧，系会喺啲根喺地下有600年之久，所以系极之牢固坚固嘅树木。他说这些树情就算是这么大棵树，小小的信心都可以连根拔起栽到海里，意味着一些不可能的事情可能发生，最大的树情，最大的树都可以被拔出来然后栽在海里。在这里我们发觉主所说的其实并不是说信心的大或者小，或者要加增多少信心给门徒，而是提出门徒的信心最重要的是在乎是否真实的信心，不是大小，而是是否真实的，不需要顾虑自己是否大信心小信心，因为一切最终在乎的是神自己。真实的信心表示着对神那种的相信是真的，那种的相信是对神的伟大一种真实的认同，真实的相信。大家或者都会想起在圣经里面，马太福音里面是17章，其中提及到门徒曾经想帮一个患了癫痫病的孩子将他身上的鬼赶出来，但是他们赶不出，后来他们问主耶稣：为什么我们赶不出鬼呢？然后主耶稣告诉你们，因为你们信心少。那你说刚才都说不是信心大小的问题，但是当你留心看的时候，你发觉圣经讲的那个小是讲的一种贫乏的意思，有点英文圣经译做 poor faith， 不是一些真实的信心，不是一些对神的一种的信。然后主告诉他们知道，如果你们祷告，也都意味着几时他们真实的相信主仰望主，这些鬼就会被赶出来。如果你真正的相信， 真正的倚靠这位的主，你们就经历恩典。这件事情之前，你会记得这个有癫痫病的孩子的爸爸曾经跟主耶稣讲一些说话，他说，主啊，如果若你能作什么，请你帮下我细佬哥啦。主听见的时候，他问如果你能作什么，但是主就告诉他，若你能信，将那个能够转回在他身上，若你能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然后跟着这个的爸爸，你记得他讲什么？他立刻就跟主耶稣讲，他说，主啊，我信，他是信的，但我信不足。跟着一句说话呢，求主帮助。你发觉他是知道自己信心很不足，但是他有信心，相信神能够帮助他。他自己大小信心不紧要，重要的他是相信神能够帮助他。而他经历到后来主为他的孩子来到赶逐乌鬼。我记得很多年之前我去到新加坡，在新加坡参观 OMF 海外基督使团他们的总部，大家知道戴德生先生创办的差会。去到他们一个小的公园，在公园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牌匾，这个牌匾写了一句很简单的圣经的说话，英文写下 Have faith in God。 我一路看的时候，我就留意到整句的说话个重心在后面 In God。 不要担心你自己，我好像很小信，我又这么软弱。你将你的注意摆在那位创造天地使无变有的上帝身上，去留心他的能力、他的伟大、他的尊荣。 Have faith in God， 而你去信靠他，而因此去经历这位上帝给你的能力和恩惠。今次刚才我提及我这一段我想给个标题的时候，我就用了全心信靠主自己便有能力这个标题。但是我发觉这个标题完了之后，我看回转头，咦，漏了个标点符号。全心信靠神自己便有能力就好不同全心信靠神自己便有能力。大家不知道明白我的意思。你发觉是如果我信靠神，我有大信心，我就有能力了。不是，你是信靠神自己，是他自己。所以很多时候你发觉先讲到，当你自己读圣经的时候，你看回神在历史当中所做的奇妙的事情，见到他的作为，你知道他能够解决你的问题。但当你看自己的时候，我自己这么多软弱，我有这么小的信心，神搞不搞得定我啊？不是，当你信靠神自己，你会经历能力。在我过去很多年服侍里面，我常常有个挣扎，我觉得自己很多事是做得不足，很多内心里面对自己的批判。但是我经常都想起一句说话说，就是你不要担心，因为神的能力是超越你的不足的，他的能力是大过你的软弱的。当我一路这样鼓励自己的时候，我就很多时候明明知道自己有软弱，我就继续去做，继续去走，继续去侍奉。我就体会上帝在我身上面做了奇妙的事情，是我自己都惊讶的事情。各位弟兄姊妹，全心信靠神自己，去经历神给你的恩惠和能力。再读的时候，去到第三个小段，你发觉圣经里面在这个时候讲到关于仆人的事情，按照吩咐作主人的工，或者在这个过程里面 很多的门徒因此觉得，哦，那行了，我有信心跟上主，我可以放胆，我可以做很多事情。或者主的时候都要提醒他们，没错，你会有信心，但你要谨记你自己是仆人，没什么可夸的地方，只是谦卑去完成主吩咐你做的事情。因此下面第七节你再看，第七节提到当时有仆人耕田或者放羊，从田间回来之后，会对主人会不会对他说快坐来吃饭呢？不会的。第八节，难道不会对仆人说，替我预备晚饭，束好腰来服侍我，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吃喝吗？这里所讲的情况是当时的一般对仆人的期望和要求，是大家都很明白很接受的。当然其实我们想回我们自己作主的仆人，主对我们不同。我想回到圣经路加福音十二章提到，有一些仆人，他们晚上他们就会小心点灯，等着主人从宴席回来，去到半夜的时候主人先回，看见主人很警，看见仆人很警醒，所以主人就称赞仆人。然后跟着十二章第三十七节，这里圣经讲，主人来到看见仆人保持警醒，那些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必束好自己的腰，你留心是主人，主人必束好自己的腰，请他们仆人坐席，上前去服侍他们。我们的主是很想服侍我们，但是他渴望我们先先警醒，作好我们仆人的身份，然后他要去赐福我们。回到刚才的经文下低第九节，继续再讲，就是主人不会因为仆人照着吩咐办妥了事而感谢他吧，是不会的，不会因为他做完一样再做一样再做一样，跟住就走埋嚟多谢他。为什么？因为这个基本上是仆人的职责，是他的任务，是他的 duties，是他应该做的。然后圣经就再讲，当仆人听见这件事情之后，应该讲，我们是无用的仆人，只不过做了我们该做的事。这里我们不要误会，圣经不是要去贬低作仆人的，不是轻视他们，只是不断不断提醒，提醒我们仆人的身份，我们有的身份是什么？我们是主耶稣的仆人。我常常都在过去有提到一位宣教士，我久不久就想起他，有些时候去到灵实医院就会想起一位宣教士，大家可能知道我说哪位，司慕道宣教士。他的生命是带给我很多很多的鼓励和祝福。司慕宣教士在他的传记里面提及一件事情，很多年之前在他的当时的这个肺病的疗养院里面，也都是灵实的前身，见到一位婆婆，这个婆婆患了很严重的肺病，日子都不是很长，但是都挺稳定，身体都可以。有一次突然间跟司慕道司教士说，他说，司教士，我就快回天家了，十二月二十五号我回去的了。司教士一听见，乜你咁准确知道几时会回去的？咁跟住佢以为佢身体唔舒服，以为就快离开，所以即刻帮佢做啲检查。但系都系稳定嘅状况，好奇怪。然后跟住佢每次见到都话十二月二十五号我回去。去到十二月二十五号，司教士经过佢嘅床边，佢就走埋嚟，可唔可以过嚟唱诗歌俾我听啊？司教士喺当时嘅工作岗位好繁重，好多嘅困难，好多嘅挑战。但呢个时候，佢走埋去陪住呢个婆婆唱诗歌俾佢听。唱下唱下时候，婆婆就提出，好唔好 你揽住我。司教士就好揽住佢，然后突然间这个婆婆就望住前面，我见到主耶稣嚟接我啦。然后跟住好安详、好满足咁喺司教士嘅怀中离世。我呢件事我一睇嘅时候，我心里面好深刻。但系更深刻嘅系跟住嘅事情。司教士佢见到个婆婆嘅情况，跟住好小心帮佢安顿咗，然后跟住佢就翻到自己嘅办公室，摆低嘢，一切嘢都唔做。然后佢同主讲：，佢话主，我好羡慕佢。我好羡慕佢能够咁满足咁翻到你嘅天家里面。几时我先有咁嘅机会？然后佢好似心里面听到主同佢讲：，你继续努力侍奉，到咗时候我会来接你。你继续努力侍奉。因为你的工作未完，神给你的责任，给你的机会仍然在这里。很多人这段时间问我，司牧师退休之后怎样啊？那我很多新的体会，我都很感恩神给我这个阶段。但我心里面一个很强的想法，就是我是主的仆人，不因为我是牧师，我相信每一个属主的人都知道自己是主的仆人。我们知道神给我们有不同的阶段，在不同的阶段会交托给我们有不同的责任，或者继续有些公开的讲道，或者照顾一个小弟兄，关心一个小姊妹，或者是有些家庭的任务，或者是做运动，无论咩都好，我心里面好渴望神啊，让我所做一切嘅事情都系对你嘅侍奉，都系服侍你嘅，都系看作侍奉主，唔系服侍人。然后我同自己讲，你继续喺呢个阶段作主要你作嘅事情。各位弟兄姊妹，在你的人生有不同的状况，不同的阶段，但你不要忘记你是主的仆人，是他用重价买赎你回来的。你说啊，还没收工啊，但你主会告诉你听，你所作的是你应份作的。或者你自己告诉自己听，我只不过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我是主的仆人。因此弟兄姊妹，无论你去到哪一个环境，哪一个阶段，你记得你的一生是蒙主拯救的，是主用重价买赎回来的，所以一生侍奉主，在不同的方式、不同的岗位、不同的表达，表明你是主的仆人。我们一起祈祷。请大家为自己祷告。主，我们同心感谢你。主，你曾经作我们的奴仆，为我们洗脚，你又吩咐我们，你是我们的夫子，尚且洗我们的脚，我们岂不是都应该彼此的洗脚？最后今天在我们所身处的环境，很多事情令我们灰心，觉得人家未必欣赏，觉得自己好像很软弱，但是主，我们知道一切的恩典能力从你而来。你既然 将责任交托我哋，你都会将所需要嘅力量同时赐俾我哋。因此，主啊，求你赐我哋真实嘅信心，相信你嘅恩惠、你嘅能力，我哋就放胆去跟随你。求你俾我哋可以忠心，走完今天、今生你要俾我哋走嘅路，透过唔同嘅方式去侍奉你。主啊，让我哋喺侍奉过程当中，我哋心存谦卑，只知道我哋所作嘅系我哋应份作嘅。让我哋有一天翻到你嘅面前嘅时候，主，我哋可以听见主你话俾我哋知道，有忠心、有良善嘅仆人进来你嘅荣耀里面。主啊，愿你咁样带领我哋，引导我哋每一个弟兄姊妹，我哋生命嘅脚步能够一生侍奉你。奉主耶稣圣名祈祷，阿门。